亲爱的弟兄姊妹，又到了异端与极端这门课的时间了，非常欢迎按时后收听。今天呢，我们这个异端与极端的课程已经进入到第九课了。我们在第一课到第三课呢，就分别讲了异端与极端的定义，还有怎么样分辨它的特质，还有历史的教训。接下来呢，我们有五课的基要真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让我们从历史、从神学的观点来分析异端的错谬。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把基要的真理说一遍呢？因为我把圣经里最重要的真理讲解一遍，又把它编成讲义，目的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明白圣经的真理。每当有异端传讲这个错误的道理，你就可以把我所整理的讲义拿出来，将圣经的真理与他们的道理呢做一个对照比较一下，看看他们所讲的有没有偏离正道。你也可以写信来向我索取异端与极端的讲义，那作为你学习的材料，帮助你分辨异端和极端。好了，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就是末世论。末世论在这个异端与极端的课程里啊，也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必须要清楚地了解末世论，因为很多的异端呢，都是从末世论这个课题上出了问题的。如果我们搞通了末世论讲的是什么，那就会比较容易地分辨出别人所讲的到底是纯正的道理呢，还是异端呢？如果我们能够分辨，就不会那么容易走入歧途了。我也更加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帮助别人去脱离异端。有关末世论的事情要讨论的范围是相当的广泛的，比如说教会被提、大灾难、千禧年、哈米吉多顿大战，当然也少不了基督再来、大审判等等的事情。因为我们是针对异端来研究末世论，所以呢，我们会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探讨，集中讨论和耶稣基督有关的末世论。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讨论末世论的。第一，就是末世论讲的是什么；第二，有什么目的；第三，末世有什么预兆呢？第四，末世论实现的时候有什么现象？第五，什么时候实现呢？好，一会儿呢，我会详细的跟您来分享这几个题目。弟兄姊妹，现在就让我们首先看看末世论讲的到底是什么。按照我刚才所讲的前提，相信你已经知道我要讲的就是有关基督再来的事情。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有五次向门徒应许他必要再来，主要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和二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和二十一章。在这几段经文里啊，主耶稣基督亲自还要再来。另外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十一节，当耶稣基督在众目睽睽之下升天的时候，天使又宣告说他必再来的信息。《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天使这么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除此之外呢，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在新约马太福音二十四到二十六章里都有谈论过。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到二十六章里，其中也提到一些与再来有关的经文，就好像第二十六章的六十四节都同样讲到末后耶稣再来的情况。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说，人子驾天上的云降临。由于谈到耶稣再来的经文很多啊，我不可能在这里为你一一的读出来，那就请你详细的来研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还有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到二十六章。有这么多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事情，让我们清楚明白他真的会再来到世界上的。既然耶稣基督会第二次再来到世上，主再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点了。基督再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他要全面的完成他的工作。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耶稣基督曾经向天父这样祷告说：你所托付我的已成全了。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也宣告说成了。既然他已经完成了地上的工作，他为什么还要再来呢？其实耶稣基督在第一次来的时候，主要的是为人类付上救赎的代价，但是第二次再来却有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施行完全的救赎。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是表明了天国已经降临到人间了，但是天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呢。要完全的实现，就必须要等到第二次再来。根据圣经所记载的教导，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就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做许多的工作呢。第一个相当明显的目的，也就是他要做的事情，那就是结束这个有形的物质世界。换句话说，主再来之后啊，那个新天新地是属灵的世界。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里，基督常常提到这个物质的天地要废去。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四章，还有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六章。我再读一遍啊，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还有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圣灵也感动彼得啊，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到十二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二节这样说：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主耶稣基督再来，旧的世界都要结束了。那除了结束世界之外，主还要结束撒旦和他的仆役、他的跟随者的一切的活动，这是第二个目的。在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到世界上的时候，撒旦的工作得到了神的容忍，所以他仍然活动。但是基督第二次再来呢，撒旦就完全失败了。基督再来是要撒旦的工作完全失败。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神的灵就感动使徒约翰，让他看到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在启示录二十章十节，圣经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主的国要实现的时候，绝对不容许魔鬼撒旦继续作恶。基督结束他所有的活动，把他扔到永久的归宿地，就是硫磺的火湖里去。基督再来的第三个目的，就是叫所有的死人复活，实行全人类的大审判。在约翰福音的五章，约翰告诉我们说，天父将审判的事全交于主耶稣，并赐给他审判的权柄。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约翰就更加具体地说出将来审判的情况。经文是这样说的：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从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审判全世界的人，不相信耶稣是救主的，就会得到信仰上的审判。基督徒所得到的审判，就是日常生活上和工作上的审判。主再来的第四个目的，就是分别真假信徒，显明他们的生命本质。这就好像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讲的分别麦子和稗子，分别海里的族类，还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讲的分别山羊和绵羊一样。主再来的时候一定会做分别的工作，因为主已经容忍了那些恶人不义的人相当长的时间了。主耶稣再来的第五个目的，就是要安慰牧养那些已享受屈辱的信徒，让亲自体验忠心为主工作的果效。在启示录七章十三到十七节，启示录的七章十三到十七节，由于经文太长，我没有办法为你读出来，请弟兄姊妹自己看看这段经文，你一定会得着很大的安慰。因为神要亲自牧养我们，神也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耶稣基督再来的第六个目的，就是要实现基督与教会合一的真理。基督是教会的头，正如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顺服基督，基督为教会舍己，基督要与教会合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好，现在我们看最后一个目的，就是具体的荣耀三一神，并且实现圣父圣子圣灵与教会在灵里面完全合一的真理。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十四和十八节就表明了这个真理。耶稣说，他与天父原为一，他已经在地上显明了父的荣耀。他再来是要引导信徒敬拜三一的神。在启示录的第四到第五章，还有七章、十一章、十九章，还有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伟大的场面，就是信徒敬拜三一真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七个目的，或者说基督要做的工作，一定要达成。如果没有达成，那表示基督还没有再来。好，到现在我们讨论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末世论讲的是什么，第二呢，有什么目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是末世有什么预兆呢？有些异端说主耶稣已经来了，但是圣经里说耶稣来有一定的预兆的，这些兆头已经全部出现了吗？我们要仔细的查考圣经。耶稣基督在橄榄山对门徒讲论他再来的预兆，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七章，还有二十一章。我再讲一遍啊，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马可福音的十三章，还有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二十一章。在启示录 也能够找到不少主造来的预兆。主所启示的预兆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呢就是普世性的，也会称为社会性的预兆，那另一类呢是教会性的，或者称为宗教性的预兆。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类，就是普世性的社会性的预兆。在这一类里面有七方面的预兆，都可以从马太福音第24章找到的，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翻开马太福音第24章作为参考。我们看第一个预兆在第6节，就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希腊文是多数的，表明是多次的打仗。风声呢，原意就是谣言、谣传。第二个预兆在第7节，就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是指内战、本国的革命、游击战、宗教主义的内部战争，也指政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那国要攻打国，指的是国际间的战争。第三个预兆也是在第7节，就是多处必有饥荒。圣经里记载了很多次的饥荒，归纳的原因有几方面，可能是神惩罚不听从神话语的人，也可能是管理粮食不当，也可能是奸商囤积居奇，为要谋取暴利，因此导致饥荒。第四个预兆还是在第7节，就是地震。那根据地质学家的分析啊，地震的原因是地球的大陆板块移动产生碰撞引致地震，也有一个说法是地球转动太快，内部的熔岩流动引起火山爆发，所以有地震的现象。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地震是因为人的罪恶增加，不法不道德的事情增多，地就担当不起。今日各国政府为了发展核子武器而在地下试验爆炸，这样只会破坏地壳的结构，增加地震的次数。因此地震也是神刑罚警告人类的其中一个预兆。第五个预兆在29节，就是天象改变。宇宙万象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神所管理的，有时候神会使用一些异常的天象来做预兆，或者是显明他的心意。在旧约的时候有两次天象改变的现象，第一次呢是神为以色列人征战而发生的，这件事情记载在约书亚记的10章12到14节。当时约书亚攻打亚摩利人，约书亚呼求神，神就使日头停止运转一天。另一宗事情呢，就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0章8到11节，当时犹大王西西家病重，得到神的医治，神给他一个兆头，就是日影往后倒退10度，让西西家知道3日后他却能够上圣殿敬拜神。那在末世的时候，神也会使天象改变，作为基督再来的征兆。第六个预兆在32节，就是树枝发嫩长叶。犹太民族认为树枝发芽是指民族独立、运动复兴、宗教复兴、各种主义流行的现象。这样讲法是根据以西结书的17章22到24节、19章10到14节的寓意而解释的。有些人说以色列国家灭亡了多年之后，竟然可以在1949年可以复国，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也是主再来的征兆。第七个征兆是在37到38节，家庭婚姻制度不受重视。神设立婚姻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妇，二人成为一体的家庭制度，但是人类却破坏了神的制度。今天很多人都接纳多次离婚再婚、婚外情、同居而不结婚、同性恋等等淫乱的行为，还赞赏这些行为是自由、开放、人权的典范。那 这样的看法，这样的做法，只会导致家庭破灭。根据《检察日报》的生活调查指出啊，在过去的十年里，离婚率持续上升，直到1997年，离婚率已经是1982年的2.3倍。从这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家庭关系不断在解体。有人说，看来第七个预兆也越来越明显了。除了刚才所提到的普世性、社会性的预兆之外，还有教会性或者是宗教性的预兆。我们也可以从马太福音第24章找到这方面的预兆。第一个预兆在第9节，就是整体的教会与个别的信徒要受信仰上的逼迫和患难。第10节讲出了第二个预兆，那就是教会内部因为权益而引起的纷争，甚至彼此陷害。第3个预兆就记载了在第11节，那就是假先知、假师傅要兴起来，传播异端邪说，欺骗对真理不够认识、信心不坚固的信徒。接着第12节指出的预兆，就是信徒爱主、爱人、爱教会、爱弟兄的心渐渐冷淡了，自私自利的心却越来越增加，这是第4个预兆。第5个预兆就是在23到26节所记载的，有人假冒基督的名，用全能歧视、似是而非的言论来迷惑万民。第6个预兆在14节可以找到，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传福音的人用各种方式方法向万民做见证。刚才我们提出的预兆，在过去的2000年来，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发生过。你可能会问呢，那么怎么样能够知道什么时候主再来呢？在马太福音24章第8节，耶稣基督说，这是灾难的起头。这句话在希腊文的意思是说，就是生产之难的意思。从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找到一点线索。生产之难是形容一个孕妇呢，越来越接近生产的时候，阵痛越来越频密，越来越痛。那这表示主再来之前，苦难会逐步增多，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严重。但是另一方面，福音又已经传遍天下，得救的人数满足，信徒都在等候主再来。好，现在我们要来谈今天谈的第4个方面了，就是末世论实现的时候，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呢？基督是以什么形式再临人间的呢？按圣经所记载的，主自己说的，大概可以分为5方面的形式。第一，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使徒行传1章11节所描述的，即是按字面来说，他怎么样驾云上升，也必怎么样驾云再来。驾云在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是一种荣耀、得胜、蒙神悦纳的象征，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以胜利的姿态来临的。第二个降临的形式，就是按属灵方面来说，基督是大有荣耀、大有能力，同时遍临全地，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他。我们相信主再来的时候呢，是每个人都能够看见的，绝对不是静悄悄的来的。第三个形式，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同时间遍临全世界的。在马太福音24章31节，圣经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不管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都给主召来了。因为主再来的形式是属灵的，不受时空限制，人也不必借用交通工具。 第四个形式，基督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同众天使降临。这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所说的景象。可见，基督已经做了王，已经有了宝座，已经有了国度。他不是再到地上的时候才建立国度，才做王的。他再临的时候已经做王了。第五个实现的形式记载在启示录1章7节12到20节，就是以复活强壮荣耀的身体再来。这个身体就是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的身体，是复活了和更新了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我们看过这几个现实的形式之后，我相信已经知道那些异端出现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了。很多异端呢，他们宣称基督已经再来人间了，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性别出现，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基督再来是人所共知的，是荣耀降临的，是怎样升上去，也要怎样驾云而来。他要以荣耀身体做宝座再来，绝对不会静悄悄的以我们不认识的形象再来。最后一方面要讲的是基督什么时刻再来呢？在马太福音24章36和50节，马太福音24章36节还有50节，耶稣基督曾经这样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的确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主再来的时候，这时候是父神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要轻易地相信假先知假师父随意推测主再来的日子，我们最要紧的是警醒准备，过圣洁的生活，随时迎接主的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这一讲末世论能够帮助你打好基础，不受异端的迷惑。我已经为您预备好了异端与极端这门课的讲义，非常欢迎您来信向我郑子明索取。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